上个礼拜我讲这个为神而活啊，那时候总觉得好像还没讲完，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应该好像再继续再补充一下，就关于实行啊，我们怎么样为神而活哈，所以今天就把这个为神而活这个实行篇跟大家这个补充一下。我们有的人是为家人而活啊，有的人是为自己而活，有的人是为理想而活，但是呢，最棒的是什么？就是为神而活，这是最有意义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为神而活。神造人的目的呢，就是要人为他而活，就是要来彰显他，为他掌权，这就是为他而活。所以当人为神而活的时候呢，就能够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神为着他每一个儿女呢，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或者我们说是命定啊。当人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呢，就会被引导进入这个计划当中。神造人，使各个人的基因啊，都是来配合神对他的这个计划。所以当人为神而活的时候，他的天赋就会获得最完美的发挥，以至于他会有一个很深的成就感跟满足感。因为他发现在他身上神的制作啊，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啊，所以他当他走在这个计划当中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满足。人为神而活，就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喜好跟选择，顺从神的引导，这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献给神。这种献祭就是活祭，不是一次的，是天天发生的。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啊，第一节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啊，当作活祭。他说这样的一个侍奉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为神而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为神而活，这不是我们你喜欢可以这样做，你不喜欢就没无所谓。没有，这个神为着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来为他而活，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为我们死，所以今天我们为他而活。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今天要为神而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才能够为他而活，对不对？那神的这个旨意是怎么样的旨意？是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需要心思被神来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为神而活。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观念还是跟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一样，我们就很难去体会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旨意。然后，哇，这种神为我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我说这个我很难接受。但是如果你的观念被神改变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哇，神的旨意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啊。所以在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前途、婚姻、家庭、事业跟服事都献给神，寻求并且要顺服神在这些方面的旨意。我们愿意明白神的旨意，神就会让我们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啊，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主耶稣讲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样子的话，神一定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啊！而且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那时候我那个从美国回来要找工作，结果那时候我本来是很想去工业界里面做一个工程师，可是后来神让我去到大学里面去教书，结果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教书啊。教学这个事其实是我的一个恩赐，神放在我里面的一个恩赐。所以呢，当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如鱼得水啊。那后来呢，神要我跟 Joy 结婚啊。那时候呢，我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就哎，怎么会跟他结婚？但是呢，后来觉得说 OK， 但是神的旨意很清楚，就顺服了。顺服之后，后来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是互补了，完全互补的，所以。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这个人变成有很多的长进了啊，因为过去有很多这个盲点哦，接着因为跟他结婚之后，自己才会渐渐的发现啊， 所以你发现了，哇，原来神的旨意，我们本来不明白说这东西有这旨意有多好，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呀，真的是最好的，真的最好。所以神是可以让我们可以信靠的，所以把自己奉献给神，这绝对不会吃亏的啊。可另外一方面，在日常的生活上啊，我们也必须要凡事顺服神，按着神的旨意而活。所以不是只是在寻求大的方向上面，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可以为着神而活。怎么样每天为神而活呢？首先我们要把心思奉献给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如果要为神而活的话，我们要先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然后呢，马太福音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成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我们最要紧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是要在一个对的光景。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奉献给神。所以要怎么样奉献给神，就是要拒绝一切负面的思想。这就是让我们怎样戴上一个救恩的头盔，不让那个仇敌的谎言来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不让仇敌的试探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个负面的思想包括什么？就是像忧虑跟惧怕的思想。我们人很容易忧虑啊，为了前途，为了一些事情，我们很容易忧虑，我们很容易惧怕。今天身体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就开始疑神疑鬼，会不会是癌症啊，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心思奉献给神，我们就要拒绝这种思想。我们要选择相信倚靠神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啊，应当要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说，神叫我们要完全不要挂虑啊。你不要担心说你身体状况怎么样，你不要挂虑说，哇，我这工作状况啊，我将来这个贷款付了出去。他说都不要挂虑这个，为什么呢？我们不挂虑的话，这些事情怎么能够解决呢？他说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这些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呢，神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会赐给我们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当中呢，你会明白神的引导，神就会带领你经过这一切的这些困难。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比这一切的我们所碰到的这些难处都要更大。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忧虑，我们不需要惧怕。像 Joey 他就是自从他这个末期的癌症得到医治之后，他就发现他以前是很容易忧虑的，就是要未雨绸缪。然后我这人呢是比较是他说是同癌性的乐观啊，所以呢这方面往往会有一些沟通障碍彼此之间。可是后来他发现啊，神比他的末期癌症还要更大。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忧虑了，他想说神既然都可以带他度过这一切，他不需要再为其他事情忧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神。所以说啊，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呢，当你信心有点摇动，你要怎么样？向山举目啊！神创造了这么大的一座山，那你这个小小的问题跟那座山比起来怎么样？所以不用担心。第二个，要拒绝污秽跟淫乱的思想，这是仇敌射到我们这个思想里面的这个箭。我们要选择逃避试探。主耶稣说啊，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思啊，不要停留在这些污秽的思想里面。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工研院团契，我们就说传福音，然后有一些同事就来，其中有一个同事是我们那个公关部门的负责人，然后他听到我们讲到说关于这个思想方面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说什么
非分之想。
哎，对，你的思想上的这种出轨，这种享受这个异性的对你的这种仰慕啊、哦，那都不行。他说哈，他说连这都不行哦，那人生不是太乏味了？我说不行，就是所以我们的思想要很注意，不能在这些方面给仇敌留地步。因为主耶稣说啊，这个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呢，是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所以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没有办法防止飞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可以不许它在我们的头上做窝。仇敌会把一些、不好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抓住，我们不要在那边反复思想，在那边哦，这个在那边一直在想，这个话让我们就进到那个罪里面去。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呢，我们需要把心思奉献给神。这一方面，我们要逃避试探啊，有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不要看，你免得你的思想停在那上面啊。然后呢，我们要拒绝愤怒跟仇恨的思想，我们要选择饶恕冒犯自己的人啊。哥罗西书啊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这个饶恕是圣经里面一再提到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箴言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个发脾气啊，发怒啊，其实是我们肉体的一个很显著的表现。但是你能够让你不发怒，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啊，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意思就是说，不轻易发怒就是制服己心，所以你能够胜过这个愤怒的这种情绪啊，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能够饶恕冒犯自己的人，这就是得胜者。他说这样的人啊，强如取城啊，因为你制服你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本来是不容易饶恕人的，对不对？但是当你可以饶恕人的时候，他说这样的是制服己心啊，强如取城。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一个乐意饶恕人的神，他非常乐意饶恕人。如果人跟他认罪，跟他悔改，神非常乐意饶恕，
而且忘记。
对，而且忘得干干净净啊，因为把他丢在深海里面了啊。所以呢，当我们选择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是在怎么样？我们就像神了，我们就是在彰显神。所以神喜欢我们来彰显他，对不对？在从什么地方呢？饶恕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表现。所以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你知道神多高兴啊！哇，他说这真的是我的孩子，真的有我的性情啊。愿意饶恕人，所以一些事情会让我们愤怒，甚至于会让我们里面有产生一些仇恨哦，是因为那个伤害太大。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饶恕的话，我们就在彰显神啊、哦。然后呢，要拒绝一切的抱怨，还有不高兴的思想，我们要选择感谢神，保持喜乐。因为圣经说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想说，哎呀，我们主啊，我想知道说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这里有一句话是讲得很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跟凡事谢恩啊。好，所以喜乐不是要看环境、看心情吗？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要喜乐。这表示说啊，要不要喜乐是在乎我们的选择，不是凭我们的心情。你可以选择你要喜乐，你可以选择我不喜乐。所以我们要把心思奉献给神，我们就要选择要喜乐。然后呢，不要抱怨啊、哦，不要抱心里头会心，有时候你嘴巴没讲出来，心里头在那边抱怨啊，为什么让我碰到这种事情？今天是很倒霉啊什么的。但是你要感谢神，你让你的心思啊。真的是按着圣经里面所要我们思想的方向去思想，要选择感谢，要选择喜乐。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也会喜乐啊。OK， 所以 喜乐，你只要多思想神，你就会喜乐起来。
对，
你想到说，哇，我是这么一位这么伟大的一位神的孩子，你就会喜乐起来啊。好，还要拒绝骄傲跟自恋的思想啊。我们要选择谦卑，单单看主，你不要老是看自己啊。哇，我觉得我真的哇厉害哦，对不对？你不但你要看主啊。神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其中第一样是什么呢？就是高傲的眼。高傲的眼。所以这个骄傲是神最痛恨的。那撒旦为什么变撒旦呢？他就是因为骄傲。
要跟神一样。
对。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是使人败坏的这个最快的一条路。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即使你有什么样强处啊，有什么长处，其实都是从神领受的，没有什么好自夸的。神可以一下子 把这些东西都收回去。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所以不要老是怎么那么自恋啊，对，不要老是考究自己的荣耀，然后想到自己的丰功伟业啊。这个是什么故事啊？这个是犹大神人跟那个伯特利的老先知，这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的故事啊。那神叫这个犹大神人啊，那时候做了一番很厉害的这个
神迹
之后啊，叫他赶快离开。那他后来就在这个树下休息啊。结果后来来了一个伯特利老先知啊，把他骗去他家吃饭，以至于这个犹大神人后来被狮子咬死。那为什么会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然后后来为什么去伯特利的老先知家里面吃饭？我们觉得啊，很有可能就是他在那边回想他
考究自己的荣耀，
考究自己的荣耀，他想说，哇哦，我实在很厉害，这么厉害，应该找人好好的来谈一谈呢，交通交通啊。那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呢，就说：“哇，你就是那位犹大神人吗？”我就是啊。然后他说：“哎呀，你来我们家，我们一起来吃饭啊！我也是先知啊，哈。”所以他讲说：“哇，都是同道。”所以他就过去跟他一起，然后一起在回味刚才那幕得胜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让他跌倒了，让他失败了，因为神叫他说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停留，神叫他不要在那个地方停留，就是说。你不要停留在过去那个得胜的那幅荣景里面，不要停留在那个好像是得胜的这个好像是让你飘飘然的那种感觉里面了，要赶快从那个地方要离开，要出去，因为要继续往前啊。但是当你在那边考究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呢，就跌倒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要让我们的心思啊奉献给神。不要给骄傲给自恋留地步。还有呢，要拒绝自卑跟消极的思想。我们这个要拒绝仇敌的谎言跟控告，因为自卑跟消极啊，都是一些仇敌的谎言，说你这人不行啦，哎呀，你这太糟糕了，然后呢，你这辈子一事无成，你看你的同学都怎么样，你现在你的成就如何，你看看你的兄弟姐妹就你最差，对不对？他这些都是一些仇敌的谎言跟控告，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我们的价值，神看我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宝贵，这个人跟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尊贵，就要拒绝这些自卑还有消极的思想，哎呀，我这辈子也没办法了。那所以啊，罗马书八章说啊，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我们是神所保爱的，我们就不要接受仇敌的控告。神已经把他儿子都赐给我们了。最后这个要拒绝贪婪跟嫉妒的思想。我们心里头看到别人好了，我就觉得会起那个嫉妒的心，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老自己啊，我们的肉体很容易有的一种想法。但是我们呢要选择以神为乐。所以 诗篇第四篇啊，六到七节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啊？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当你拥有这位伟大的神，这样一位奇妙的神的时候，其他这个地上的那些东西啊，都再不能吸引我们的心。那个就会很帮助我们从这个贪婪跟嫉妒的思想里面得着释放啊。那我们要思想什么？我们要思想一切美善的事物。第一个，我们常常思念神跟他的慈爱啊。所以诗篇四十八篇第九节说，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我们思想神，我们心思里面常常想到神，想到他的慈爱，这会让我们心啊对神有更深的爱慕，让我们对神啊有更深的这个想念啊。这张照片是前一个月啊，我女儿跟我女婿回来看我们，后来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公寓的门口照张相，就在照相的时候呢，后面刚好有一只野兔啊，就照进来了，所以就觉得很巧啊。那时候就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后来就觉得说，哎，你会思想一下，你会觉得说，这个兔子啊跑进来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啊，我觉得是上帝让它进来的。那上帝借着这样小小的一个动作啊，让我们都非常开心啊。所以你就看到说，上帝是一个很慈爱的一个天父啊，对，很慈爱、很幽默的一位天父啊。他就常常给我们在人生的这些小地方啊，点点滴滴给我们一些惊喜啊，让我们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思想神，思想他的慈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点点滴滴当中看见他对着我们的慈爱啊。在这些小事情上头，我就觉得哇，神真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一位神啊！我们也要常常思想主跟他的恩典啊。希伯来书说啊，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思想天父，我们也思想基督，我们思想基督的恩典，他在我们身上的诸般恩典。所以神的恩典、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然后呢，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藏在我的怀中。这雅歌第一章十三节了，这就是讲到说，我们宝贵什么？宝贵我们的良人，宝贵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是一代末药一样，在从我们的这个胸怀里面会发出那个馨香的味道啊。这就是说，我们常常思想主跟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非常宝贵他的同在，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让我们一想到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啊。那这个会让我们的这个心思啊，常常都停留在主的身上。然后呢，还有圣灵啊，我们要体贴圣灵。圣经里面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有一个翻译说，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就是说，你把你的心思放在什么上面？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面，就是体贴肉体了，想着肉体喜欢的事情。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面，放在灵上面，就是说你体贴圣灵的事情。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常常体贴圣灵，就是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保惠师可以引导我们，所以他会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然后呢会带领我们。那我们如果做一些事情是让他不开心的，他就会担忧，那我们里面就会不平安。所以如果你常常留意里面的这些感觉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在注意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引导，那神会很开心啊，神很高兴我们这样子常常注意他，我们常常注意神，他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就会越来越加的清楚。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这非常重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要思想神的话，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的时候，这个话 在我们里面就像是水一样的，一直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改变了。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本来都是充满一些属地的东西啊，本来是充满很多这个天然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因为神的话，我们经常去思想它，哎，我们就会开始改变观念，然后这时候就会被洗净，成为圣洁。常常思想神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转化更新，以至于有神的思想跟观念不被世界同化。哦，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啊所讲的。好，然后还有呢，我们要思念天上永恒的事物。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然后保罗说啊，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思念神从上面来呼召他，神在他面前呢、啊、有一个有一个标杆。那我们要常常思念这件事情，这是有一个天上的奖赏的，让我们不再被这个地上的事情啊吸引，我们要抖落尘土啊，抖下这个一切的这个重担啊，向前跑，要思念天上永恒的事物，我们家在天上。那思念关乎美德的事物啊，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呢，我们要思想说，我们怎么样更多的有这个啊，主的爱、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忍耐、信实、温柔、良善啊，这些一切都是神所要我们追求的，我们都要思念这些事情。少想说我想吃什么、喝什么啊，我想用什么，那些其实比较不重要。我们要真正想这些可以存到永恒的东西啊。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口奉献给神。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你就要把舌头奉献给神，因为舌头是掌管你的全身的。你把你的舌头奉献给神，你就是把你的全人奉献给神了。神是借着说话创造天地的，那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说话也有能力，可以用来建造人，也可以用来拆毁人，甚至于可以在灵界发挥作用，改变物质界。人的说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你可以讲话让一个人被建造起来，你可以讲一句话让一个人被拆毁，那你也可以讲一句话让这个灵界里面产生一个变动。神那时候叫以西结啊，你说你发预言，结果后来他就照着神的命令发预言，结果呢地上许多的枯骨啊就复活了，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言语有很大的能力，我们可以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讲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些在灵界里面会产生一些永恒的果效的啊。因此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的舌头啊有掌握生死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口奉献给神。我们要拒绝说一切神所不喜欢的话，第一个是谎言，因为这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谎言是出于魔鬼的，我们要拒绝说谎言。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不应该戴着面具，彼此之间不应该虚伪。那就怎么样？他说要说实话，拒绝一切的谎言，不要彼此说谎。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神所恨恶的东西，我们刚刚说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对不对？那接下来你看到有好几样跟舌头都有关系啊，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 还有在弟兄当中的布散纷争，这都跟舌头有关系啊。谎言呢是神所恨恶的，那白谎可不可以说啊？可不可以说那种无害的谎言，甚至于呢还会帮助人的，可以吗？原则上我们是白谎都不能说，因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再多说。但是呢，问题是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啊，那个当事人说谎，但是因为他们说谎，结果呢被列为这个信心的伟人啊。哪几个人呢？拉合，对，还有呢？有拉合了哦，有户筛，还有在巴户林隐藏约拿丹跟亚西马斯的妇人。拉合是那个耶利哥的王啊，然后听说有两个以色列的探子来了，到了拉合家，就拉合就骗他们说哦，他们已经出城了哦。然后你们赶快去追啊，这时候就还追得上，结果他们就被骗走了。那其实他把那两个人藏在他的屋顶上面啊，他说谎。可是后来他因为救了这两个探子啊，就他自己呢也得救了。户筛呢，户筛是大卫打发去了，在埋伏在这个就是做间谍啊，然后呢帮那个亚撒龙出那个馊主意，
卧底
对，然后就让亚撒龙就失败了，所以他是特务。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国家里面担任这种特务的话，你当然不能说实话，对不对？不然说实话的话，什么都别做了。还有在巴户林啊，这个是也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啊，户筛啊就打发人把这个信息啊告诉约拿丹跟亚西马斯，结果后来这两个人被人家发现了，就跑去告诉那个亚撒龙，结果他就来抓这两个人。后来他们在巴户林那边呢躲到一家人里面去，那个妇人呢就把他们两个藏在这个井里面，然后呢告诉人说哦，他们已经过河了，所以又是骗人家，所以那些人呢就没有找到约拿丹跟亚西马斯。所以白谎可不可以说啊？在这三个人身上你就看到说他们讲这个是必要的，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结果会很严重的。所以有些状况啊，在这个时候他们说谎跟这个害命相比啊，说谎相对是比较小的罪，所以他们选择救人的性命，然后呢犯了一个比较小的罪，对神就在这方面加许他们的信心啊。即使是说谎，但是还是神还 OK 哈。当然了，我们不是因此就鼓励大家这个说白谎，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在这些场合之下，他不是那么僵硬的，就好像说神吩咐我们是要守安息日，但是主耶稣说啊，安息日里面救命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方面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其实是要看重那些人的性命，然后呢这时候他们是为着神的一个旨意，为着神的一个行动，他们要配合的，所以这时候就可以骗那些敌人。好，那怨言啊，要拒绝发怨言。这个怨言包括对神的怨言，还有包括对人发怨言，都是包括在内。所以哥罗西书啊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发怨言啊，结果就被灭命的所灭。那时候他们发怨言的对象是谁啊？是对神，对不对？对摩西，然后你怎么把我带到旷野里面来啊？哦，结果后来他们因为发怨言，结果后来他们的命运就非常的悲惨啊。那但是我们对人也是一样，我们对人，我们对神也是哦不敢发怨言，但是有时候对人会常常会发怨言啊，我们会常常会埋怨、怪罪、控告别人，这些话我们都不要说啊。我们很容易说什么都是你的错了。但是我们不要这样讲，说都是你的错，要说什么感谢主没关系啊，感谢主没事，真的是这样子啊。有时候人家做错了一件事情，心里都已经够难过了，你还在那边指责他说都是你了，害我们这样子，你就是在伤口上面撒盐，让人家更加的痛苦，对不对？这不是爱。爱是什么？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所以我们如果说爱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不会讲这种话，就说都是你的错，我们反而要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了，哦，没有关系，感谢主，哦，没有关系。我们有时候为着一些事情啊，埋怨啊，怪罪，其实那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重要。比方说啦，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出门啊，结果我太太每次动作比较慢啊，后来就会迟到了。那迟到的话，我在车在开车的时候，心里在那边就在那边嘟囔嘟囔说：“你看啦，就又迟到了。”那我可是我后来仔细一想，我说：“就算迟到又怎么样？也没怎么样，不会太怎么样。因为比方说要去看医生啊，去到那边去，反正还是要等的嘛。好，那就迟到一下就也就算了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这种情绪一直放在心里面。你就说感谢主没关系，你要知道说你埋怨所付出的代价比起你迟到的代价要大很多。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头你不埋怨，你在这里头感谢赞美神，你是大大的加分，在永恒里面你会有奖赏。但是你很在意说你有没有迟到那几分钟，那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第一个那不是你的错了，哦，因为太太动作慢所以会迟到，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怎么样，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造成的一个后果，所以在这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感谢赞美神，然后呢你也不要怪太太，如果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哦，没事，我们反正到了就好了，哦，所以我们常常这样思想要这样转换，结果啊，我们这人就会变得比较祥和，哦，不会在那边为着这些小事情啊，在那边斤斤计较。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了，人已经够难过了，已经心里头觉得够愧疚了，你就不要再给他再戳他一刀。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啊。好，污秽的话，这是咒骂人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这污秽的话不是讲脏话啊，这个是讲到咒骂人的话。因为污秽的言语是讲到那个污秽是讲到腐败的，讲到无用的。所以这就讲到一些咒诅人、贬损人、败坏人的言语，就是言语上的霸凌。因为他说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怎么样，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污秽的言语跟造就人的好话是相对的，一个是要造就人，一个呢是要拆毁人的，就是咒骂人的话。有些话就是会让人被拆毁。所以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说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就是没用的东西，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就是笨蛋白痴了，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讲这种话都是在贬义一个人的。所以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
对，
不能骂这些你这没用的东西啦，你这笨蛋你这白痴啊，这特别对你最亲近的人绝对不能讲这些话，因为这些话你就在那边贬义他，你在那边拆毁他，所以这是属于污秽的话。神不要我们讲这个，神要我们讲一些什么建造人的话。还有呢，闲话说人是非的话，这个拒绝。马太福音主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啊，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里又讲到闲话，那我们能讲到说闲话是什么，闲话那是八卦啦，说人家是非那叫闲话，但不是原文里面啊，这主耶稣这边讲的这个闲话不是那个意思。主耶稣所讲的闲话是说多余没有用的话，就是一些无心之言。因为这段话圣经的上下文是讲到说，那些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主耶稣说你们讲这话会受审判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连那些无心之言，那些闲话，到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何况你们这些存着恶意来讲的话，那所要受的审判要更大了。所以他们这边所讲的这个闲话就是多余没有用，然后有时候随便讲讲话，我也没有那个心呢，但这些话神都要审判的。但是这个我这边说要闲话跟说人是非的话，这些其实也是多余的话，我们其实不应该说这些是非的话。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以那个批评论断的话要避免， 然后呢背后说人家是非的话，就是在散播纷争，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箴言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说不要传舌，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最后一样就是在弟兄当中铺散纷争的人，就在背后讲一些是非。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所以这些闲话，就多余的话，就没有营养的话了。以前我常常会跟我太太讲这些没有营养的话，后来他都嫌烦了，他说你可不可以以后讲话有点内容一点，不要讲这些没有营养的话。那时候我在想说家人嘛，就 想到什么讲到什么。可后来我就开始学功课了，如果没有什么有这个营养的东西可讲的话就不要讲，谨守口的就得保生命。
Amen。
所以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我们就吃饭的时候呢，你没什么话好讲就不要讲，就好好吃饭就好了，真正有话要讲再讲。所以这个要让我们学习为神而活，就是把我们的口要奉献给神。消极不信的话不要讲，那时候以色列人就说消极不信的话，哎呀那个仇敌太巨大了，我们没办法得胜了。耶和华就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他们说我们没办法进去，神就让他们没办法进去。所以这是讲不信的话，所以我们讲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命运。
对，
所以不要讲那个消极不信的啊，我要死了啊，累死了啊，要疯掉了，讲这种话都是负面的消极的话，不要讲这种话，讲到说我靠着神凡事都能做，
对，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刚强。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不要讲那些不信的话，因为这真的会塑造我们的命运。然后我们只要说神所喜悦的话，第一个要讲到要讲造就安慰鼓励人的话，这就是恩言。所以刚刚说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这包括赞美一个人，包括肯定一个人，哇你做得好好，哇你真的做得很好，这个要我做不出来。你常常鼓励人，这就在造就人，让他里面有自信，知道说他做这些事情啊，人家 appreciate， 人家很激赏，所以让人被建造起来，要鼓励他。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他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个做先知讲到的，就是说那个发预言，它的功能是要造就安慰跟劝勉。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也需要多讲这方面的话，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跟劝勉人的话。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所以我们要讲恩言，讲恩言，感谢赞美神的话，我们要说神所喜悦的话呢，第二个就是感谢赞美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献上我们嘴唇的祭。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当你最不想感谢赞美的时候，你特别要感谢赞美，因为那是献祭。献祭就是那个祭牲要被宰杀，对不对？宰杀不是很开心的，对不对？被杀吧，对不对？
宰杀我们自己的肉体。
对，所以我们用嘴唇献上感谢赞美的话，特别是在最不容易的时候，当你在遇到一件这个很倒霉的事情的时候，你在感谢赞美，这就是献祭。
对，
这是献祭，这是宝贵的，
这是荣耀神的。
如果你今天中了大奖啊，中了大奖，你在那边感谢赞美，这个还不是献祭，这是
快乐，
这是本来就会讲，我们的天然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今天我这个加薪了，哇，感谢赞美神，这个不是献祭。可是献祭就是当你遇到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感谢赞美，这就才是献祭。所以呢，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这就是献祭，对不对？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又在监狱里面，然后呢，我来这边又不是说我怎么样，我是来传福音的，被打成这样子，那他怎么样？他还是感谢赞美神啊，就唱诗赞美神之后，结果后来地大震动，监门立刻全开，囚犯的锁链全都松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献祭，而且他们献了一个非常美的祭。 在最困难的时候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一定要在这个感谢赞美这方面呢要有学习。还有呢，要说信心跟积极正面的话，就是宣告神的应许啊，宣告神的应许。我们要像那个像迦勒一样，我们上去吧，我们必能得着那地。神已经把他们那些仇敌啊赐给我们当我们的食物了。他在讲信心的话，所以后来神说什么？唯有迦勒另外有个心智啊，哦，所以你们那些人全部都要倒闭啊，只有迦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因为迦勒另有一个心智跟随我。他说信心的话，他说积极正面的话。所以我们要常常说什么？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常常宣告说，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我们看来好像很不容易过，但是我们说，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宣告神的应许，宣告积极正面的这些话。还有呢，我们要讲诚实的话，要弃绝谎言，跟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啊。然后呢，要我们的口要什么？常常祷告，包括悟性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所以以弗所书啊，他说提到说，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什么叫多方祷告祈求啊？就是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方言祷告，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所以用各种方式祷告。所以这个是把我们的口来奉献给神，所以神要得着我们的口。所以呢，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是以舌头的样式出现，然后呢，让他们说出方言来，意思就是说圣灵要来掌管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把口来奉献给神，要来常常祷告啊。所以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喜乐还有祷告还有凡事谢恩，这都是神要我们做的啊。然后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圣洁就是说跟这个世界分别了，这个手是表示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啊，已经跟这个世界分别了，我们这个人就是奉献给神了，为神而活了。那这样的人呢，就应该随处祷告啊，随处祷告。还有呢，最后一个是要向人认错道歉的话啊，这很难，对不对？要跟人家说我错了啊，对不起啊。
这才勇敢。
对，这个特别是对亲近的人啊，不容易，对不对啊？但是神说啊，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个，要向人认错道歉的话也要讲，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舌头献给神啊。这个是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功课啊。好，我们要把身体奉献给神，我们把思想、把口，还有把身体奉献给神。身体奉献给神，就是我们饮食要有节制了，生活要有纪律啊。哇，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难啊，因为这个退休之后啊，你就没有那个时间的压力啊，你可以随便什么时候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有一个同工啊，他生活非常有纪律，几点起床，然后接着几点到几点读圣经，几点到几点他要练琴，那几点到几点他要学英文，然后呢之后这个吃个午饭，然后怎么样，他那个时间都每天都是非常非常规律，很军事化的。那时候我都非常羡慕，说哇哦，这没有人在旁边督促他都可以这样子，不简单。就后来神让他有个很大很大的施工啊，这跟他生活有纪律有关系啊。他能够这样子的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所以神就可以把更多的事情交托给他。饮食也要有节制啊，不要说非吃什么东西不可，然后呢为了要吃那个东西排队排一个小时啊，这个就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们把身体奉献给神，这些方面呢都要有纪律有节制啊。还有呢，凡事勤奋负责，为主而做，做事情要勤奋。所以在箴言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在为主而做，所以要勤奋，要负责，这在主的面前啊，都会得奖赏的。还有呢，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甘心奉献施舍，因为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神喜悦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今天神不一定要每个人都把一切东西都变卖，因为这也有神的特别的呼召，有的人有特别这样的呼召。那但是基本上，神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财宝要积攒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奉献，我们施舍要甘心。你要知道说，这不是从你的银行里面扫掉一些钱，你是把这个钱啊从地上转到天上去而已。然后留意神给的机会，随时做神的器皿，见证福音。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既然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所以我们是神的器皿，对不对？所以神要你说话的时候你要说话，神要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做见证，你这个才是说把自己奉献给神啊。然后呢，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把时间用在对的事上，不花在无谓的活动跟事物上面啊。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用时间啊，我都非常这个惊心动魄。这个人生这样花下去的话，我们到底能够为主做多少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时间用在刀口上面。所以以弗所书说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有时候你看到报纸上面某个商店，特别是台湾啊，不晓得是要送什么东西，大概送一个小东西啦，就有人就连夜排队啊，在那边，然后就是为了要拿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啊，不要把一些时间用在这种无谓的事情上面啊。还有一些社交，有些社交活动啊，其实不一定必要的，你也可以要做一些筛选啊。我们要爱惜光阴，然后最后凡事要认定主，依靠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跟能力。所以箴言说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我们要为神而活，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智慧，知道什么事情是神要我做的啊，什么是对的事情啊，不要做了半天其实都不是神要你做的，那就都一切都是白做的。最后我们讲一下，就是人生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为神而活就是献上自己作为活祭，活祭就是外表人还活着，里面的老我却被杀死了。我们的天然人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舍己献祭之后，就像一个石头被切削成为合适的石材，可以用来建造神的圣殿。所以列王记上那边说啊，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以我们这个人是要被神拿来建造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切削的工作，这就是工人啊，怎么样从山上切下那个大的石头啊，他们要先凿孔，然后呢，这孔里面就塞入一些 线形的那个木头，然后呢给它灌水，灌水之后那木头就会膨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裂开，一道一道这样裂开，然后所以它就会把这个石头啊可以给它搬走，所以对面那边就是一些开凿的痕迹。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石匠怎么样切割巨石，这是石灰岩比较软的石头，他们就先凿沟，然后呢在这当中就塞进干燥的木头，然后倒水让这个木头膨胀之后，那膨胀就会产生这个推挤的力量，向这两方面推挤，推挤之后呢它就会沿着底部水平的方向的纹路就平整的裂开，这时候一块大的石头就这样出来了。所以有的房子呢他们用的石头啊是没有经过凿过的石头，你看这些比较原始的这个石头，这都是穷人啊比较一般家庭他们所用的这个建材是这样子。但是真正那种比较高级的房子还有圣殿啊是用凿过的石头，像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那个石头是什么，都是凿过的石头啊。那些有钱人啊，那个阿摩斯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所以凿过的石头就是这种很方正的这种石头啊。那我们是被神切削的这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是在山上切削的啊。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呢，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人被神制作多半都是在平日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平日有生命上的学习，我们的老我肉体啊被对付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侍的时候，就能够和谐同心。你在教会里面就不会发出那种摩擦的声音，对不对？他说在建殿的时候，在建殿的地方是没有那些铁器的声音的，所以就表示说他们已经被切割好了，所以才放到这个地方来建造的。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被神来制作，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一个建材，用来建造教会。你不是等到教会里面大家在彼此在摩擦啊，这边吵架，然后呢彼此肉体在这边被对付，不是啊。神是在什么地方对付我们的肉体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在这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接受神的对付。我们期望人生完美顺遂，但每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呢，都是神用来对付、切割我们老我的工具啊。对于人的冒犯，我们应该选择原谅；对于不顺遂的遭遇，我们应该选择喜乐、感恩。这都是在献祭，都是在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要敏锐于抓住每一个献祭的机会，不把它视为倒霉的事情，而是神给我们加分的题目啊！我们的反应正确呢，就会大大的加分，灵性呢也跟着长进。我前两天在那个超市排队啊，结果刚好前面那个这边有人排，那边有人排，我就看到哦，那边人好像少一点，我就排过去啊。排过去之后，后来前面那个结账的，刚好不要发生一个什么事情，这边搞好久好久，结果后来旁边几个那个结账的都快速通过，都已经结账不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那条呢还是卡在那个地方，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那时候啊，突然就神让我明白，就说：“哎，这是神给我一个加分题，你这时候要好好的感谢赞美神，要好好的喜乐，那时候我就可以加分了。”如果你就算是你很顺利的通过啊，其实没有加到什么分，但神现在给你个机会，让你能够好好的加分，
忍耐。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只是忍耐，那时候就是感谢啊，然后心里头就突然就觉得哇，感谢主，这又是一个机会可以加分的。所以我们要敏锐抓住每一个献祭的机会啊，这个碰到这种状况啊，你要非常感谢赞美神啊。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喜乐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所以。小次不慎打翻一个杯子，或者赶时间又刚好遇到塞车，大到罹患绝症，或者儿女非常叛逆，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考验跟加分的机会。神要来切割我们这个石头啊，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啊。迦南七族对以色列人而言是吞吃人的巨人， 但对迦勒而言，他们却是以色列人的食物。所以迦勒的眼光跟以色列人眼光不一样啊。人生当中的不完美就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回应他，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养分，使我们的灵命成熟，以致彰显出主的形象。即使是因为我们的错误或者失败而造成的缺憾，只要我们把它交在神的手里，神就可以把它转为人生的祝福，就像陶匠一样啊，把一个做坏的器皿啊，重新做成另一个美丽的作品一般啊。所以像是彼得三次否认主，保罗身上的一根刺，还有撒母耳的两个儿子，雅各的瘸腿啊，丧失他的爱妻，还有他的儿子啊，他约瑟被吃掉了，都是他们人生当中的缺憾，对不对？但神借着这些使他们谦卑，以至于神可以更大的使用他们，为神成就更大的事。像撒母耳这么好的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生下两个儿子呢？不像他，
不争气。
所以你在想说，到底撒母耳什么地方做错了？可是也许他没有什么做错，神就借着这两个儿子让他谦卑，就像保罗那根刺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说，这些都是神化妆的祝福啊，要来让我们这个人生好像有一些不完美，但这不完美呢，让我们这个器皿被成全。这些都是神在他儿女身上的切削，使我们成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用以立殿的根基啊。所以我们不再按着天然的眼光，而是要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欢喜迎接每一个挑战，过一个为神而活的生活。